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的最后一段33节到第46节。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到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自己的解释解读。有的时候真的比较难。像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当然这个原主是这个原主就是父神，是不是啊？这个摘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什么？葡萄园就是神的百姓啊，要赐福万国万邦的那个他的百姓。那么这个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要来这个供应给万国万民，成为人的祝福，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挖这个圈上篱笆，那么是神的保护。那么挖了一个压酒池是什么呢？兴起一种环境啊，让结的葡萄可以变成酒还是什么？那么又盖一座楼，那这个楼又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一定要有一种合乎整本圣经系统观念的一种讲法，都不难。可能有一种、两种、三种、五种这样的说法。我相信主要讲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让我们去解释这个比喻，讲这个比喻的这个重点是让听见这个比喻的人，看看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跟他一样。果然。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完以后怎么样呢？法利赛人跟什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最后第45节，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那我要问，耶稣有没有指着他们说呢？有没有？有可能耶稣要讲给他们听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去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有的时候常常也是好像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在人的面前讲一些，别人听起来好像觉得你，就像你讲这些话好像摸头不着脑的，对不对？但是听见的人，假如他有这种情况，怎么样？他有这种情况，那么就让他去面对、去反省。但是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对号入座，以为耶稣就是讲他们。真的，我不晓得耶稣存心讲他们，为什么不直的讲？假如来讲说杀了一个，比如这边讲到说原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又打死一个，难道会讲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当跟耶稣讲话给他们听的法利赛人跟那一个叫什么，跟那个祭司长吗？一定不是嘛，一定不是嘛。只是耶稣在这边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让有这一种心态的人可以有一种的思想。那么今天呢，我在讲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我来讲，就今天这个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祭司长，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教派的人，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面对耶稣讲这个话呢？这个话只是说犹太人他们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还是今天我们也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今天读完以后心里面一个真正的思想。我会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到我自己这个人，我也会想到有很多神使用我，从我开始的一些的事工或者是事奉。假如我们讲到我这个人不是耶稣，不是我们的神做成的葡萄园，属神的葡萄园的话， 那我今天还不是世俗上面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吗？我今天是所有能够成为葡萄园，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结一些果子出来，那是因为神在我生命里面种下了这样一个造作了这样一个葡萄园，而且怎么样呢？把真正属天的葡萄的种怎么样呢？种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这个神所精心要开辟的葡萄园。就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当然在这一段圣经的本身是讲到整个以色列的国，以色列的民是上帝所开辟的、所栽种的一个葡萄园。我把它缩小到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假如我们从个人来想的话，从我们蒙恩开始，其实神的这样一个葡萄园的蓝图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一个人的一生，在我们生活的范围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总是要接触一些果子来容神益人，不是这样吗？神给了我们生命，神赦免我们的罪恶，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兴起许许多多的环境，那么像压酒池，到底压出来的是酒，还是压出来的是埋怨痛苦，这就在乎我们。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对于神借着差派的人，特别是分享主话语的人，特别那些分享主话语的人，没有一定说是要骂我们或者要责备我们，只是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向我们讲明以后怎么样呢？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结果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到有一天来验收一些指标，来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果子。我们不要为了面子，我们不要为了一些什么样主以外其他的原因，怎么样呢？就来谋杀，就来逼迫，就来不接受，甚至于否定，或者以杀害、用石头打死等等这些的形容，就是形容什么呢？形容那一些被神所差派，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像来光照我们里面没有果子的这样一种的羞愧，或者怎么样的显明了我们现在没有果子可以交出来来荣耀神的这样的一种亏欠。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像圣经里面这边耶稣用的比喻，像神的百姓一样，只要是祭司只要是什么呢？只要是先知就逼迫他们吗？只要是先知就拒绝他们吗？羞辱他们吗？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结出果子，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不是带着一份喜悦吗？我们不能结出果子来，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我们承认这个我们现在结不出果子的事实，但是怎么样呢？可以求主，主啊，可以让那些神所差遣来要果子的人，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呢？让他们能够跟父神像我们的心态一样的怎么样呢？主啊，你再怜悯我们，因为主就是这样的嘛。父神啊，让我在掘开土上点粪，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交不出果子的这样的一种的事实，而还要用排斥、拒绝，所谓的拒绝就是杀害的意思，根本不要这些神所差来的。当然今天神所差来的仆人也不多，但是至少怎么样呢？在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还是有不少只讲神的话，不在乎自己的得失荣辱，这样的神的仆人还是有的。不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不是因为找到谋了一份工作嘛，以后可以靠着这个养生，他变成这样。不是的，这样的神的仆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还是有。今天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神差派这样的仆人来跟我们要果子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假如你有果子，当然欢欢喜喜的教嘛。假如你没有果子呢，比如说一个人真的把主的心意、主的话带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哎呀，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欢欢喜喜，阿门阿门阿门。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走在这条路上，而以至于我们生活里面许多的亏欠、失败，没有这个果子可以结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真诚的面对我们的光景，然后主啊，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你在摘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出，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你的心意活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还在生命里面还结不出什么果子来荣耀你，生命里面还结不出什么果子可以放在压酒池里面压出酒来让人享受。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反省呢？我们还是排斥那些我们耳朵不想听的道。保罗都说末世的时代怎么样，人的耳朵要发沉，他喜欢怎么，他喜欢听他耳朵想听的，所以自己把神的话就摆在一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光景，我在这边不是讲给别人听，我乃是真的在我问我自己，主啊，若是你打发你的仆人要收我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面对呢，我还是有一点羞愧，但是仍然有个心，主啊，再给我机会，我愿意。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像神的百姓，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些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自以为有权柄，自以为尽权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其实真正是拒绝交果子的那些人，他在背后说这个是异端，这个是什么什么的，被你说成异端的人，别人都有果子，都有生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能够献给神，让神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在那边说人家是异端，说人家什么东西？这个到底是根据什么嘛？是不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当年要逼迫神的先知耶利米也好，什么也好，以西结也好，被掳的先知，这个快要亡国的先知，在随时随地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走岔路的时候有先知。那么我们从神的百姓历史来看，听神先知话的人，就能够从这样的羞辱、失败、被困的境况的里面得救，是不是这样？但是不愿意听先知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些百姓怎么样，又就落在他们自己羞辱、痛苦、深渊的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去说别人，我们可以好像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神差遣来收果子的人，你收了果子是你自己吃呢，还是归荣耀给神呢？今天你是一个收果子的人，你到底是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你默默无声呢？你被人家拒绝的时候你还是满心存着盼望，而且为那些拒绝你的人大有忧伤，希望他们能悔改呢？还是你站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的上面，只要人家不接纳不接待，你就怎么样，你就把你所谓的地位上面的这个权利拿出来，要求别人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呢？我们到底像那一个要交果子的葡萄园呢，还是像那个神所差去的仆人呢？这是我读到这段圣经里面，今天这个反省到或者是读到的一个，假如你没有读到哈，你也不要把我这样的读到就当做这段圣经的怎么样，就当做这段圣经的本身了，你自己好好再读。我相信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向你这记载这段圣经向你说话，这段圣经才会成为真正神的话。不然的话，你也是读了白纸写上黑字的圣经而已。它不会是神的话，因为跟你生命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办？耶稣在这边说的是个比喻，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第二个我要说一下的。在我心里面，我也看见，或者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么一段，那个就是什么？不但是我们个人是这个葡萄园，神让我们开始的这个侍奉或者这个事工，这个范围怎么呢？要比我们个人要稍微大一点。 假如我们个人是个葡萄园的话，那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侍奉事工，或者我们自己所开辟开创的这样一个东西，是神借着我们开辟了一个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怎么样呢？这个葡萄园的目的也是要结果子，这个葡萄园的目的也是要让葡萄园的主人心里面得着安慰，不是吗？但现在我们今天放眼看看，刚刚开始满腔热血服侍主，在所不惜，到最后慢慢怎么样呢？主借着有这样新的神的儿女们，开始建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不管是一个差会也好，这个葡萄园不管是一个教堂也好，这个葡萄园不管是一个宣教的和田也好，这也只是神他造他栽的一个葡萄园。到有一天他要跟我们要果子，什么果子呢？一个是我们在这一个葡萄园里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的工人，我们生命的果子在哪里？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这个工作，那么真正的葡萄，真正的果子结了哪一些果子，可以呈现到主面前来？因为我有这样一段的经历，一年、两年、五年，感谢主，慢慢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专心以这一个我所建立起来的事工，要怎么样给它运作下去？要怎么样在里面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失去了生命的果子，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让当地的百姓也好，自己也好，跟同工之间也好，几乎可以没有果子可以交的时候，那么怎么办？任何人来建议你话多，不是这样吗？任何人想要出点心，在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葡萄园里面，以为你要来夺权，是不是这样？那么怎么不打死一个呢？啊？那怎么不打一个？那怎么不杀一个？那怎么不用石头又再打死一个人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连神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到最后连那个这样的一种的工厂里面，连耶稣的味道都闻不到，就是连耶稣都被排斥在这个葡萄园外面了。我只要这个工作继续维持下去，对不对？我只要这个工作还是属于我的，对不对？我所要面对的是里面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人的心想，我要怎么发运作的经费要怎么来，就成为怎么样呢？成为就像以色列这个民族一样，我这个百姓，我这个国家怎么运作下去？至于怎么个运作，是跟着迦南人拜偶像，到底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继续的信靠主走下去？弟兄姊妹，我们放眼看看，假如我们自己个人是一个葡萄园，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差会、我们所参与的宣教这个和田，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开始的话，我们有果子可以交得出来吗？还是我们到最后杀了神所差来他的儿子吧？我们要霸占那个产业。什么叫杀了神的儿子？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侍奉的里面，没有地位，没有任何的那一个余地可以插足的余地，变成完完全全我高兴干嘛就干嘛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正应验了今天 我们跟有的时候我们跟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心态吗？为什么表面上不敢呢？因为害怕有一些心知肚明的百姓，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差会每一个宣教合在里面参与侍奉组里面，总有一些怎么样呢，心知肚明要为了神的为了主的。所以在这里怎么样呢，刚才大妈讲一句话，神都不怕，神派来的人他们都不怕，连神的儿子也不怕，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人。怕人的结果怎么样呢？表面上装一套，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来做他们心里所想要做的，而不是怎么样呢，而不是看见这是神给的机会要好好悔改。弟兄姊妹，这个比喻，耶稣的这个比喻难道只是跟当时的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讲的吗？又何尝不是跟今天的你我今天末世的基督教所说的吗？我们起低头祷告。